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欢迎收听《财富自由》，我是 Jeremy，
我是大叔。
看到这个标题，如果想要点进来，我想应该是我们的标题非常吸引您，
就是有一种看热闹、好奇心的感觉。
没错，我们两个就是有一个小朋友，现在刚满3岁，然后他是带你孕母生的。
没错，
我们从生出来之后，除了朋友们会问他是怎么出来的，他的血缘是谁，他的基因是怎么样，他是混血儿，甚至我们有时候走在路上的时候，都会被很多热心的民众阿公阿嬷或者是一些就是陌生人会询问他，或许他长得可能就是因为比较特别，或是小朋友都很可爱嘛，都会询问一下。那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底要该怎么说？是不说好像又觉得没礼貌，说了又不想要随便乱说。
大叔常常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进入电梯，大部分的大人都会先看小朋友，哇，好可爱，然后抬头看我，再看 Jeremy， 然后就有一个很疑惑又不好意思问的感觉。我想如果大家听了我们第一集第二集，可能也会有同样的问号。我想说，既然我们是要跟大家就是 open up everything， 所以就希望借着今天的机会就跟大家讨论一下跟描述一下我们的经验。
我跟大陆就是有一个小男孩，对，那是带入孕母生的。本来是真的是你想要有小孩，我没有想要小孩，我的人生没有想说我人生跟小孩是没有关系的。
干嘛这么快就破梗嘛？为什么要有小孩这个问题不单单是我自己问自己，然后常常别人会问我们。大陆其实想要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要有小孩？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说你身旁的异性恋朋友结婚了，尤其是热心的长辈，他们第一个会问什么？哎呦，什么时候要生小孩啊？很少人会说你要不要生小孩，或者是你为什么要生小孩。反而因为我们是同志的身份，然后是两个爸爸，在比较传统的框架下比较不是那么的常见，所以大家就会问说你为什么要生小孩。那我觉得我想生小孩的原因跟一般人跟异性恋人其实是没有不一样的。我就是觉得说，诶，小孩是我一种本能的渴望，然后好像有了他人生更完整。当然这也不是表示说你没有小孩人生就不完整。我想说的呢是说，我们身为同志跟其他人都一样，我们只希望有一个能够有小孩的选择。那有了这个选择之后，我们可以再决定是想要过什么样的一个人生。对我来讲，我觉得有小孩是一个很奇妙很棒的事情。那人生我自己觉得要走一回就是要一个完整的人生。
我人生从来没有想过要有小孩然后就发生了，发生的状况又有很多的从来都不会想到的事情，当小孩出来的时候才要认真思考也来不及了。
这个部分大叔跟 Jeremy 的记忆版本跟这个历史的全序有一点点不一样。我的记忆呢是我们刚开始交往的时候，我就摆明了就是说，哎，我是以后会有小孩的，那 我希望一个家庭是一个完整的家庭，然后我希望有一个另外一半一起共组一个家庭，有一个小孩。我希望跟你的人生规划也是类似的，如果说你有任何的疑虑，我们可以不用交往。我记得是这样子，那你的记忆是什么？
我根本忘记这一段了那到后来有小孩出现，那也来不及了
等一下，你讲了一副好像小孩是 不小心就突然间出来的，这个步骤十分的繁复，十分的需要 planning， 所以不可能是好像，哎，我要然后就强迫你吧。我们一定是有同意过的。
对，我们就卖个关子，为什么只有一个小孩出来然后这个小孩是谁的？因为一定是我跟大叔其中一个的吗？嗯，那首先我们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这个求子之旅啊是非常的耗时艰辛花钱，而且遇到了 COVID-19、嗯、所以很多事情都并不是这么的顺利，
对，
不是你想要有隔天就出来了。
是，
我想很多异性恋夫妻可能本身他们如果也想要小孩，尤其家现在可能比较晚婚，身体的状况又不一定跟以前一样，所以求小孩有时候真的也不是这么容易。
真的真的，
我们也知道妈妈可能要打一些受孕针、嗯、经历过了很多的辛苦，这个是我们无法体会的，但我们了解。
我要先说我们自己其实没有那么辛苦，因为我们不需要怀胎，我们也不需要打针。可能我们讲的辛苦是一种心理上的辛苦，还有可能时间跟金钱上的花费，所以我不希望大家觉得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经验跟一些好像十分十分努力才受孕的妈妈们做比较。
记得就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有做了一个旅行，其中就有到美国，大叔已经找了一个生殖诊所，所以我们就是过去把我们的精子留下来。大叔之前的计划是说他就是很想要小孩，那我就说好，那就留你的精嘛。结果呢他说
我不要，我希望是一人一个。因为大叔的想法是既然我们是共组家庭，那最好是一人一个。这样子的话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他们长大之后有彼此可以作伴，第二个好处是我觉得这样子的话照顾起来就更会不容易不分彼此不分你我，反正我们就是一个家。
到生殖诊所之前我的想法都是因为他想要有小孩，反正他会捐精。到了生殖诊所他就说哎，反正就是好像你捐一次精冷冻的费用，譬如说一年是600块美金之类，反正600还650，好像哦，那我就帮你出啊，那你就先捐一下，免得到时候你可能你知道又后悔啦，你又不可能再飞美国一趟啊，以后如果想要的话也来不及啦，那还不如就现在捐，那我帮你出钱。那我就说哦，好吧，反正捐精，你知道男生捐精挺快的。
这个捐精不是我能够强迫他的，就是你讲那副好像是我好像求你，你才那个半推半就的这样子。
没想到我是为了那650块，想要省那650块，所以造就了后面一切。跟所有捐精大家想过都一样，反正就是到了一个小房间，
是，
然后看一些影片，你自己选择，然后精就会捐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取精之旅。
取精之旅其实是蛮快的，因为我们诊所真的只去了那一次。
对。
之后我们都是用 email 联络很多后续的事情，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要常去诊所要干嘛，而且那时候疫情也很难，
对，
要飞去美国甚至去那边。
这里我再重复强调一下，很多人会问说你们小朋友在美国经过代理孕母生出来，是不是你要待在美国很长的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常常过去？那我可以简单的讲，我们整个经验呢就是去美国第一次去取精，然后等小朋友出生前几个礼拜我们再过去，就基本上就只要过去两次。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会遇到的，我们说我们的小朋友是代理孕母生的，也就是卵子也是他的，我们也是借他的肚子来生出来的，那其实这都不是正确的。
就是大家会觉得说代理孕母就是他的卵子他的肚子，大家会这样子的 assume，
但不是。
卵子捐赠者跟代理孕母是分开的，是分开，是两个不同的人。
我们
这一点十分的重要，在美国的法律代理孕母要合法两者一定要分开。
所以我们是在美国加州，
美国加州
这边合法生出来的，对，他的法律比较齐全、嗯、然后规范也比较多，也就是确保不要有很多大家会认为一些道德性风险的问题。
是，
所以我们在当初捐完精之后，我们就上网找了很多卵子银行，有精子银行、嗯、当然就有卵子银行。所以有很多 agent， 那所以有很多 agent 你就自己选，然后这些卵子的提供者他们可能把自己的 profile、嗯、他的一些可能外表特征，还有一些身体有没有疾病的特征，甚至到父母，
不止父母，标准的话会到祖父母，妈妈跟爸爸的爸爸跟妈妈。
刚刚说外表可能发色眼睛、嗯、肤色，然后到这些祖父母父母有没有哪些疾病，哪一些身体上面他们有遇过的一些问题，他们其实都要记录下来。
对，
然后按照卵子自己愿意可以提供的金额、嗯、它其实是一个买卖没错，然后看你自己要不要选择。
然后这些卵子捐赠者大部分都会跟着个中介，然后中介会有中介的费用。
是，
所以卵子捐赠者这个部分呢，基本上就是有一部分的钱会给卵子捐赠者，然后另外一笔钱给中介。
当初要选择卵子的时候，我们也讨论过，我们要选很简单，就是哪一个人种的，因为之前你可以选亚洲，你也可以选 西方人，你可以选其他各式的这个不同的人种。一定很多人问说啊，你会不会选亚洲？那在我们自己的经验，当时我们看，其实亚洲的卵子提供者很少，你要从中选择，很多条件没有符合你，变得选择性会变得很少，所以最后我们选择一个白人的卵子的血统。
基本上就是在亚洲的捐赠者，我们没有看到喜欢。
那这很多，包括很多原因啦。那之前我记得那时候医生叫我们多选几个，因为他可能要给我们一些建议。我们好像就是找了很多的 agent， 然后找差不多十家吧。我们那时候跟大叔会自己排名一到十，就是你知道你要这样选也不一定医生会建议。本来我们觉得啊，你只要排过去啊，可能除非对方忽然反悔不愿意，那当然没有办法。后来才知道医生的建议对我们还挺重要的，
是十分的重要。其实我们刚开始有选好像两三个，然后其中一个我们很喜欢，但是后来他决定要结婚了，然后他的另一半他不希望他捐卵子。然后第二个是已经有一个经验的卵子捐赠者，他自己有小孩，但是医生跟我们讲说他的过去的卵子取出的数字跟成功率稍微低了一点。因为我们是希望是同一个卵子捐赠者，然后我们两个再均分这样子的卵子，所以说等于是我们是一次捐赠，希望两个人可以同时的共享。那这样子的话他们就需要成功率稍微大一点。
那每一个人女生就是因为身体的构造不同，本来每次排卵的这个数量就会不同。
对，
所以医生知道我们希望两个人分，因为刚刚有听到 Alice 说她可能希望可以分两个，因为他们可以以后有手足血缘关系，所以医生按照这样的建议是希望以过往的经验，他每一次的排卵数字会多一些，多可能到15-20以上。
对，
因为排卵出来之后可能有一些卵子它并不是很健全，它也不能用，然后受精之后也有可能有一些不是健全不能用，就在层层的筛选当中，他当然希望每一次的排卵是数字多，然后成功的机会才比较大。
所以最后我们选择的卵子捐赠者，他的首要条件就是他之前捐赠的时候每一次可以排好像20多甚至到30个卵子，然后成功率也十分的高。当然我们看到他的外表跟其他的状况都不错，都还蛮喜欢的。对我来说最后就是健康最重要，然后他的个性稍微比较外向活泼，然后大叔的个性比较内向，比较敏感度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当初最后选他的一个还蛮重要的条件。
在选卵子的时候，其实这些 agent 都会提供他的照片，照片不管是现在的照片，甚至家庭的照片，他的小孩的照片，甚至他年轻幼儿的时候的照片，有时候会提供他的爸爸妈妈的照片。那当然可能就是要代表一个真实性，不是只有一个成人的照片，感觉这个不知道是真或假，尤其现在都不知道有没有 AI 可以合成。当然我们看到照片很多那种小时候照片，或是小学毕业啊，高中啊，然后甚至刚出生照片，我觉得那个泛黄照片有时候很难。我觉得啦，当时我们在去的时候已经很难去把它这个去合成一下。
以当时的科技，
对，
我觉得现在搞不好就很容易了。
对，那当然我们选定了卵子之后，也经过医生的建议之后，那最重要的就是另外一个很漫长的步骤，找代理孕母。
找代理孕母这个部分其实我们还蛮幸运的，就是我们生殖中心的护士她推荐了一个他们合作过的代理孕母，然后他的过去的成功率也十分的高，所以这方面我们是比较幸运的。但我听到的是其他人在找代理孕母的时候，这一关是最难找的，常常几个月甚至半年都有可能，
可能到一年都有。我们这次的生殖诊所是在加州，叫它有很多分支机构叫
HRC， 所以我们选定了代理孕母，也选定了卵子。那卵子它取卵出来之后呢，我记得它总共取了快30个左右，然后这个方面的话我们就是60%40%60%用我的精子，然后40%用Jeremy 的精子去来做这个胚胎。在这个方面的话，最后好像有，我记得好像20个有成功的长到5天。那他们的基准大部分都是要在试管里面生长到3天或5天的胚胎。在这个步骤呢，他们就可以做所谓的 PGS， 就是做他的基因检测。如果说你这个做这个基因检测的话，你可以知道你有没有一些先天上基因的缺陷，像唐氏宝宝之类的。当然不可能测你的聪明才智或是任何东西， 完全是疾病上的缺陷。这个检验听起来是很棒，但是它其实有它的风险的，因为它毕竟是要刺穿那胚胎，然后取一点点的 DNA 来做检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的确有可能有某些胚胎会受到伤害。那最后我们经过 PGA 筛选之后Jeremy 我记得好像你有两个还是三个，
对之类的
男生，然后大树总共有八个，然后其中两个是男生，六个是女生。你想想看，从三十个左右的卵子，最后我们成功取得就是算是健康的五天胚胎，大约差不多十个左右，可能就是等于是差不多三成左右。
当然选了之后，代理孕母当然也很顺利找到了。当宝宝很顺利的准备快要出生的时候，我们遇到了 COVID-19。
哦，对。好，那个之前我想先讲一下这个过程，就是第一次是植入两个胚胎嘛，两个都没有成功的着床，所以当时这一次失败的经验其实让我还蛮 shock 的，因为到那个点之前呢，一切都十分的顺利，你会觉得好像说好像哎，你有做什么事情就会有得到什么样的结果。那当第一次着床没有成功，其实对我来讲是说啊，原来这一切不是说你要有就有，当时我其实还蛮难过的。 我不知道当时 Jeremy 的感觉是怎么样。
好像还好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当时是用一个代理孕母，然后听从医生的建议放两个受精卵在代理孕母的肚子里面，
其中主要是因为他之前有成功的 carry 两个胚胎，然后成功的生下双胞胎，所以医生觉得说这个的风险认为是可以接受的。现在如果说我回想的话呢，大部分人的选择的方式都会说尽量不要生双胞胎。那双胞胎的话，早产还有失败的风险都高很多，不管是对小孩或者是对那个代理孕母来说。第二次呢就成功的怀孕了。怀孕之后超音波显示有一个成功的着床。
我们也不知道是谁的。
对，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是谁的。
对。
那在怀孕期间，我们其实是可以做一些比较轻微侵入式的手术来确认他的DNA， 但是我们选择没有做。
对，那时候我们想说，如果做了有差别吗？
对，然后如果说有对小孩有任何的风险，我觉得会得不偿失。
没错，对，所以我们就选择先不做嘛，因为生出来就是他的我的另外一半的感觉，如果变了，好像就很奇怪，所以我们决定就等他出生之后再来做。
身旁的朋友就说哦，开奖了，等待开奖，
开赌盘，他们说要开赌盘，
要
看到底是谁的，对，要赌盘。那在这个中间，我觉得还有一个我们比较辛苦的地方是小孩刚生出来吗？
对，我没有错，
在刚生出来之前，我们是2020年的8月，其实那时候连那个 COVID-19 疫苗都还没有。对，那也是美国最严峻的时候。那时候不是大家如果还记得那些很多，你知道美国很严峻，台湾那时候还过得很开心的时候，
是没错，这个是没错。
然后大家都觉得啊，很多人要从美国逃回来的感觉，大部分的国家国门都关闭嘛。
是，
对。那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去美国，飞过去其实没有什么样问题。我们在那边找 Airbnb 啊，透过朋友的方式有找月嫂啊，
对，
然后接小朋友啊，这些都还好。可是一般如果在正常情况之下，小朋友出生如果你要回来的话，你当然就是一定要帮小朋友办护照，在美国办护照回到台湾，因为美国护照进台湾基本上还要免签证，所以进来之后直接再办入籍，这些事情在美国大约可以花一个月
的时间就可以
左右时间就可以回来。
那这里补充一下，就是美国的法律是国籍是出生制，如果说是在美国的国土内出生，你就自动会有美国护照，
就是美国国籍。
美国国籍，
对。好，那时候出生来，结果那时候美国因为 COVID-19 的关系，所有的办护照的这些窗口政府部门都关闭了。
我再讲一次，全部都关闭了，就是你想办护照也没有办法。
尤其那时候我们在来之前前几个月有听到我们的朋友那时候遇到同样问题，但他那时候还没有关闭，可是他办完护照之后回不了台湾，
回不了台湾，
因为台湾的时候限制所有除本国人之外都要办签证进来。那你办签证要去哪办签证？你在洛杉矶到洛杉矶驻美办事处好了，那驻美办事处也关了，
也没有开，然后他们唯一有一个 voicemail 你可以打电话去，然后 永远都是 busy tone， 你想留言也没办法留言，你即使留了言也没人打电话回来给你。那个时候我们就处于一个就是完全没有讯息，感觉上跟世界隔离，有点小绝望的状态。
所以那时候我们听到朋友是整个就是直接冲过去，还在大门口哭大哭之类，他只希望但他后来顺利有拿到签证，然后用美国护照回来，所以我们有听到这样经验。所以当我们去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想说我们也要去冲过去，
我们是不是也要去哭一下
对，
因为我觉得他那个为了小朋友然后做出这些事情真是太伟大了，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这样才能显示出我们对他有多爱。
就那时候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还你的亲人家人什么都不在，每天都在烧钱，
是
一个遥遥无期，那你就会很害怕。尤其是那时候没有疫苗，所以因为有疫苗你会觉得好像大家可以 travel、可是那时候是一个最严峻的状态。
对，说到钱好了，我觉得因为我们前几集有讲一下我们去美国嘛，那这一次我们就完全住 Airbnb。 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每天的房租是多少？200还是250还是300？
没这么贵啦，200可能左右吧，
200左右好了。然后那个时候的月嫂一个月是5000块美金
加小费，
等于是说我们这两个月多一点就是这样子烧钱。
而且你那时候一个多月还不确定，没有护照下来，你整个心会很急。
对，现在回想说两个月多一个月其实也不是什么天大的事情，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想法说会不会两个月变成3个月变4个月变半年。
对啊，那时候因为根本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
对，然后因为那时候疫情又比较严峻，所以我们有一个这么小的小朋友，其实我们也是十分担心十分害怕的。
所以那时候当小朋友出生之后我们也是要办护照，我记得出生之后前一个月因为也没有办护照相关部门可以开放可以做然后我们要去申请，可能你去他们好像可以去邮局帮忙 verify 一下
就是公证了 notarization，
然后之后你才可以去政府部门可能把文件这样申请寄过去之类。
所以说在前一个多月呢，我们常常吵架，然后常常就是心情十分的浮躁。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没有验 DNA， 要不要讲一下我们后来开讲的状态？我们开讲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其实 Jeremy 还没有来过，因为那个时候他妈妈需要动手术，所以说是我先来美国，然后小朋友出生的时候是我在旁边，然后再过了一两个礼拜 Jeremy 才有办法飞来美国。那他到了美国之前呢，我就先带刚出生的小 baby 去验 DNA， 结果后来电话打过来，结果是他不是我的血缘。
噔噔
噔噔，就开讲了。当下我的心情其实是有一点点复杂，因为之前呢我已经跟他产生十分十分浓厚的感情。你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你说血缘完全 doesn't matter， 我觉得这也是太伟大了。大叔可能不是有到这么伟大的人。那我的确有一段时间还蛮失落的。但是我后来改变我的想法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觉得说其实这不就是我一直想要的吗？我们之前有，我跟 Jeremy 之前有讲好说，如果说这个小孩是我的血缘，那他自己可能就不会想要再 try 再试一次。
没错，
我当然这个方面要尊重他的决定，但是我那个时候的想法是，如果说不是我的血缘，我还愿意也想要再继续生第二胎。所以这样子的结果反而是最符合我之前的期望，就是我希望有一个家庭是不是我自己是一个单亲的爸爸，有两个爸爸，然后有两个小孩。然后最妙的是什么？就是说之前我不是说过我的那个受精胚胎总共有8个，其中是2个是男的，前2个那个植入都是用男的，所以等于是说小朋友出生之后呢，我剩下的胚胎就是都是女生。那我觉得说这个就是老天要告诉我说你应该要有一个女儿，然后有一男一女，然后他们可以互相的帮忙。大叔自己有一个妹妹，然后我们小时候感情十分十分的好，我不敢说我都有在照顾她，反而常常是我妹妹在照顾我。那我希望说我们以后如果小孩是一男一女，他们可以互相照顾，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再加上每个人都跟我讲说生女儿比较好，这样子结果其实也还不错的，只是我可能需要再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同时我跟 Jeremy 可以一起的把这个小孩子养大，刚开始的时候养一个小孩跟两个小孩是差很多的，所以说我们先养一个小孩，然后再另外一个小孩之后再出来，我觉得是比较好的状态。
开讲当然不是 Alex 的，那就是我的
是
好。
那你那个时候心情是怎么样
怎么是我的不是你的吗？为什么 啊，这就有时候
就无法推卸责任了，是不是？
对，这就有时候你越不想要，
然后开玩笑，
人就会就来，就是你的，那怎么办呢？那都生出来了，好，那当然就飞过去。那两个人愿意要养，那当然就只有好好的要把它养大。
是，
接到刚刚，那我们怎么回来的？因为那时候疫情之严重，所以那时候每天我就是除了我们那时候有拍 YouTube 拍了一些影片。嗯，对哦，对，我们的那个 YouTube 频道叫徐大叔和杰若米，大家有空可以看一下，是一些厨艺的节目。在每天等待不确定什么时候政府部门会开这个办理护照之下，那每天生活都过得有一点很不确定。对于未来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毕竟你那时候只是在那边租房子，然后疫情你也不能去哪里，很多也都关闭，那生活上不是你所熟悉的，所以每天我就会给压力给 Alex 说啊，那你什么时候要去看一下，到底我们要什么时候办护照怎么样在做。然后就好像有一天
就是他的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 突然间就宣布他们要重新开放了，就这样子。然后你可以马上的去、申请跟登记，所以我马上就 make appointment，
然后就付一个快速办理的一个
快速办理，
你可能好像付了100多块，
对，我觉得 那些都不是重，对
对，
都没有关系。
当然就顺利的办了护照下来，就很快，我记得好像两个礼拜以内。
是，
然后办了下来，当然还有一件事情要做。以前办了护照直接回来，嗯，但没有要去签证。
对，
因为我们一定要拿到台湾这边中华民国签证才可以回来，所以这个又花了好像三四个礼拜。因为我们也是
没有啦，三四个礼拜可能是 一个多礼拜之类的。
没哦，对，反正我觉得那时候每天寄信回应都没有，我们也是直接冲过去了。告诉大家，有时候啊，在紧急的时刻，你每次要打电话或者这 email 啊，都找不到，不要过去。如果你知道在哪，就直接冲过去，找到人比较方便。他们都说他们没开，结果我们去洛杉矶
有开，
我们就去了，直闯洛杉矶。在美办事处就他有开，所以我们就询问，然后赶快办理。
在这一点呢 ，Jeremy 摩羯男跟大叔双鱼男的个性的反差就十分十分的明显。那个时候其实我还蛮淡定的，因为我觉得哎，在美国生活不错啊，好久没有在美国这样 long stay 住这么久了，帮我们照顾小朋友的月嫂赵阿姨，她的手艺十分十分的好，她是东北人，所以我们天天就吃十分好的食物。我觉得这个生活让我还蛮开心的，当然是一直烧钱不是办法，也不是一个长久的 solution。那另外一个是我那个时候觉得我只能做我能够做到的事情，那紧张也没什么用，我们俩那个时候处理这个事件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对，我先破梗一下，你明明就是赵阿姨很会做一些东北的面食葱油饼，她常常会做，但你那时候说要什么减肥一天只吃一餐，常常不吃她的所以她常常做好，然后你又不吃，她心里也会难过，所以好像不要讲的好像你每天都 吃大餐，也没有，你自己要做你自己的饮食控制
哎，胖胖瘦瘦瘦瘦胖胖，这就是一个 cycle。 所以现在总结一下，从2018到2020年，我们总共花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才顺利的有这个小可爱来到我们的世界。难道说我们现在的生活就 happily ever after 了吗？回来台湾之后，我告诉你，辛苦的日子现在才开始。
一定会有人会问一下说，我们这次的这个代理孕母啊，总共做这个生小孩大概花了多少钱？那你请大叔分享一下，就是不含他生出来之后啦，
总数字是差不多20万美金，就是差不多600万台。这个数字在当时是稍微偏高嘛，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是生双胞胎啊，应该说我们的 plan， 我们跟生殖中心买的这个 plan 是双胞胎，然后所以说什么东西都会加费。虽然最后只生出一个小孩，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很多事情是需要比较多的费用。第二个呢，就是在加州相对的所有的一切费用都会稍微高了一些，尤其是代理孕母他总费用跟一些生活的津贴。现在经过通货膨胀，我相信整个费用会更高了，但是详细的情形我想大家可以再做自己做一些功课。
好，那当然回国上我们把小朋友带回来坐飞机，我觉得个人也还算顺利啦，对，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其实他那时候出生2个多月，在飞机上也今天还蛮乖，还都有睡。
哎，你忘记了，他一上飞机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我的怀中大便，然后大便还是有点点稀的大便，所以把我的那个上衣全部都弄脏了。但是那个时候是在 take off 的时候，所以我们不能够去厕所，我要等到可以解开seat belt 我才带他去厕所，然后把全部都换了，
把它换掉。
对，
那这样会有人说我们没有把尿布把它包好因为我有 外漏的状况。那回来之后呢、就是我自己家人跟大叔的家人对于有小孩带过来这件事大家反应都会有些不同。我先讲我自己好了，
是
我是几乎要去美国不要把小孩接出来前好像一个礼拜不到我才跟我妈说我妈觉得很他应该是 我用形容生气的方式吧，他会觉得你自己生活就好，为什么 要生一个小孩，好像你让他有一个没有完整的家的感觉，好像很自私的行为。回来了当然我也有跟我妈说，因为疫情我们那时候还要关在家里面，对，虽然家人可以送东西啦，我们但我们不能出去，好像两个礼要关两个礼拜嘛，
对
对，那时候哎两个礼拜我们就跟他，所以我们自己也可以照顾。在那时候我妈有就电话跟我通话，就我们回来台湾之后他会觉得以后啊不要跟什么老师啊或是其他的朋友讲太多他的出生的状况，因为他会觉得他没有妈妈是比较可怜的，然后我们两个男生带好像是没有办法把他带好，所以呢就要多爱他一些，基本上是这样的心态，那当然我妈那时候还没有来看他，
因为疫情的关系，
对，等要快要我们结束这个隔离的时候，他有来送东西过来。
对，
当然那时候我们也是把小朋友带出来在门口啦。
对，只是在门口没有接触。
对，没有接触。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对我妈笑了一下。那我妈本来脸色非常的严肃，她只是第一个她只送东西过来，
是
看她看哦，我们就把小孩带出来给她看一下。
是，
那等于是妈妈就是奶奶嘛，就说哎，这个小孩为什么会笑？所以她本来很严肃的脸就稍微。放松了一些，
哪里何止放松，他整个就是融化了。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是他看到哎，怎么两个月的小孩子一看到他一看到他就会笑，
这么小就会笑，
这么小就会笑，对，整个就融化了。
对，
好，那讲一下我的爸妈，因为其实我一直有暗示跟他们暗示讲说我之后可能会有小孩。其实我爸爸尤其是我爸爸他十分的渴望能够抱孙子，然后也很想，所以说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们其实完全十分 support 的这个态度。即使如此长辈们还是会有一点觉得说这个事情毕竟不是一个传统或是主流的方式，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会不知道该怎么跟亲戚跟邻居跟朋友讲。那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可能下一集会多讨论的问题，因为他们就是比较会担心我的一切，所以有点像 Jeremy，我也是我要去美国之前差不多两三个礼拜我才跟我爸爸妈妈讲。他们的反应呢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也是还蛮 surprise， 但是 overall 因为我之前已经有给他们有一点心理准备了，所以说他们不会很惊讶。
那时候后来出生出来知道不是你自己的呢，他们有什么样的情绪反应吗？
我妈妈有稍微难过了一下，因为之前呢他身旁的那个亲戚好友一直说哇他那个什么嘴巴还是鼻子长得很像我爸爸，所以说就让他觉得说可能是我的。当他知道说不是徐家的血缘，他说他其实是真的有难过了一下。那我觉得这就是人之常情，因为我自己也是需要去调整一下心情。但是后来他就觉得哎，不管怎么样他就是孙子，然后他们就是会好好的爱他。我觉得在这个 nurture versus nature 的议题当中呢，我会觉得这个 nurture 就是照顾跟培养感情是在某个方面更重要的，因为感情是经由相处跟长时间这样培养出来的。现在我可以毫无疑问的说他们十分十分的疼 Archie， 然后对他就是视为己出。
那现在也问一下听众及观众一个问题，像小飞 Archie 这样出生，那请问是代理孕母是他妈妈还是卵子是他妈妈？那他到底有没有妈妈，还是妈妈这个字跟他有没有关系？其实这个问题还蛮说严肃吗是有一点，说很重要吗他非常重要。
对，
因为我们会遇到所有人在问他，人生当中一定会不停会有人问他这样的问题。虽然跟我们同样同志家里面有小孩的状况也有，其他人也会遇到。那我们想要在下一集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面对这样的问题，怎么跟他说，我们的亲人又怎么跟他的亲朋好友说
是
他的妈妈是谁。
因为这个求子之路小孩子生下来其实只是开始，绝对不是从这个开始就变成 happily ever after。 真正 漫长的路才刚刚的开始。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第三集的我们有一个三岁儿子是在李云母生的，希望大家喜欢。那请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等待我们下一集，
是
讲说到底小朋友都有爸爸和妈妈吗？
也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们你们的反应跟有没有什么建议跟回馈。
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Cheers，
拜拜
拜拜。